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可以吃吗？今天呢，我们想要开个主题，就是闲聊。那因为有点久没有更新了，就最近有点忙，对，连假反而完全没有录这个节目。那我要聊的时间，因为可能要规定一下，说要聊的时间轴是在什么时候的事情，就是发生在3月29到4月10号这个礼拜以内的大事情。对，那首先就是3月29号，长次轮在卡住苏运斯运河6天之后，终于脱困了。对，好，这个新闻有点久，对，但是我前阵子就是有点忙，所以完全来不及录这个东西。那就是说，这个领域呢，其实当初也在犹豫说要不要做成一集。对，就像之前两个都是新闻事件嘛，只不过那两个新闻之间也是有点久。对，那可是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会有一种疑虑，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我还没学过这个领域或内容，就会犹豫，就是说我讲的东西不够专业，那会不会有人想要听，或者说有更专业的去听的，就觉得说我到底在讲什么？对，当然后来还是决定就是说小录一下。对，那它其实跟法律相关的领域是海商法。对，那最近呢，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呢就要求就是长次轮的船东，也就是日本的正荣汽船，赔偿10亿美金的天价赔偿。那按照现在汇率换算，就是台币是28块兑1美金，那所以就是280亿台币。那首先就是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说呢，海上的货运契约啦，其实是很难用陆地上我们看得到那些运送货物的形态去类比。对，那所以我大概只能讲一下，因为我刚刚也说过我还没修过海商法，甚至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我最后就是要用补习班函授的方式去念，然后去准备国家考试的这部分。对，那所以我大概只讲一下他们的关系。那日本正荣汽船跟长荣海运成立的是拥船契约，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长荣海运跟正荣汽船租一艘货轮，但是呢，船长跟船员都是正荣汽船派遣，长荣只负责支付货轮的租金、燃料费用，就是要开车要加油，那轮船也要加油，对，那还有海上保险跟必要的过路费，像这是通过苏伊士运河，就是要他们是按照船只的吨位去计算，以长次轮的可以2万 TEU 级的货柜轮的通行费是60万到70万美金哦。那以现在新台币兑换美金的汇率也是将近2000万台币哦。那刚才提到就是租金，你跟人家租东西要付租金，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然你，就算今天你去马路上租车，那燃料费用呢？就是你今天去租车，那你燃料费用可能也是要你自己去负担，就是没有车子没有，就是要开去加油。那海上保险呢？就是只说呢，今天那个一个货船然后货轮，就是你要运送物品，那可是问题是船有可能会因为风暴或是遇到海盗干嘛之类的，可能会造成就是无法回复的结果，就是假设遇到飓风或者是遇到海啸之类的，那整个船都翻了，那个货柜都沉进了印度洋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海上保险去填补那个损失，海运公司的损失，或者说托运这些货物的，就是客户的损失。那如果说遇到海盗，就是把那个就是船扣起来，跟那个海运公司要求赎金之类，那这个是也是海上保险可以处理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庸船契约呢，就是又区分论乘庸船跟论时庸船。论乘庸船就是按照趟次来算钱，那论时庸船是按照使用的时间来算钱。对，那算趟跟算时间就是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概念，就像我们坐计程车用跳表的嘛，那就是跳表跟算趟好像也是不太一样，总之就是它是一种计价方式。那长赤轮是论时的庸船，就是依据它在海上航行的时间来计算船只的租金。那为什么船明明不是长荣海运的，还漆上长荣的 Evergreen 跟有长荣企业特色的 Evergiven 长赤轮这个船名呢？那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长荣海运是运输公司，他接了很多就是托运的订单啊，那让为了让客户知道自己的船到港了，增加企业的识别度。那即便船是用租的，那还是会漆上公司名称跟长荣 特色的船名。那船只登记国家是巴拿马，那这是船公司惯用的，就是移权船旗，权宜的船旗。什么是权宜船旗呢？不是那个 Doctor Strange 的那个词船旗，而是渔船那个船只的船，旗帜的旗。因为每个国家，应该说每艘船其实都会登记它的国家国籍，对，就像航空公司也会登记它的所谓的就是非航空器的国籍。那就是说船只的登记啊，并非母企业本国籍，像长荣海运它其实是人家说台湾的本土企业，对，那可能他公司登记也不见得是在好像在伦敦吧，还是什么之类的，好像也不见得会是在台湾，对，可能是因为就是说国际海上贸易的习惯，或者说台湾没有加入一些国际组织，所以我们在国际上地位会影响的关系，所以他会选择 不做这样的登记，或者说为了避税，这也是种种因素，就是公司的登记跟公司的船登记都会有相关的，就是因地制宜，或者是说为了一些目的性而去做一些特殊的处理，这就是所谓的权宜船旗的部分。那好处就是说，这些权益船旗的国家呢，注册船只的成本低廉哦。那加上就是可以，你是巴拿，假设你登记巴拿马，你今天要过巴拿运河，搞不好就免费也说不定，可以节省通过运河的过路费。那根据之前有一位网红在疫情之前亲自跑去，网红叫《龙龙历险记》（Ben's Adventure）。那他亲自跑去，在疫情之前啊，亲自跑去巴拿马拍摄了一支影片，就提到说，巴拿马运河的过路费大概就是30万到80万美金哦。假设今天船公司都把船登记巴拿马，其实会省下不少的运输成本。那虽然这次的长赤轮它主要跑的是东亚到欧洲的航线，对。那可是其实船公司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会造成一种现象，就是负面的影响。权益船旗的登记国家呢，对于他们登记自己国家的船，多半没有实质管理吼，就是通常就是会跑去巴拿马登记的，就是大部分都是那种，就是可能他的国家在欧美，或者是说像长荣他在亚洲，对，那根本天高皇帝远管不到啊。那有甚至很多时候是根本管控不到了。虽然说登记巴拿马国籍的船是有要遵守巴拿马法律的义务的，那会变成说他们只负责发牌、发执照，或是然后实际上该船只所有企业或是个人所在的国家呢，却因为不是登记自己国家国籍的船只，在执法上就是可能就是说没办法管这么多。对，因为这个不是登记我们家国家的船，那就会有很多限制。对，那 所以我们这 要用一个概念去理解说这个我们说长次轮现象或者说苏伊士运河这次的危机。那有些时候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并非是实际上我们所认知到的事物，一开始以为是台湾长荣海运的船啊，结果船公司是日本正荣的汽船，后来发现船是登记巴拿马国籍，然后呢船上的船长跟船员都是印度人，那就上面的货物呢主要都是 Made in China 嘛，世界工厂的中国的货，那保险公司呢是德国，然后要交货对象呢港口呢可能就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哦，这关系真的有够复杂的。那依照庸船契约，船只在海上航行啊，遇到任何不可抗力的事故呢，长荣基本上是不负任何责任的，一律由日本正荣汽船，也就是船公司负责。所以我们要厘清背后的事实、法律关系，才能了解就是这种复杂的多方关系，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到底是什么。那再来就是我们要聊下一个主题。那在这个月初连假刚开始的第一天，4月2号发生了举国哀悼的清水隧道太鲁阁脱轨事故。那造成目前呢，就是根据之前花莲地检署那个验尸报告的结果更正，伤亡统计是49人死亡。那起因是因为工程车翻覆侵入轨道，不到五分钟之后，那一列车次408次开往花莲的太鲁阁号，以时速大概125公里的时速撞上去吧，看运安会提供的数据是这个样子。那基本上是直接嘟进清水隧道哦。对，那本身事故呢也造成驾驶员当场死亡，助理驾驶员也于送医后不治身亡，这是我觉得蛮悲伤的地方嘛。因为两年前的普罗马事故啊，台铁才把高级列车改成双驾驶，就是有两位驾驶。那这也是避免说只有一位驾驶的情况下，他的精神状态没有很好的时候呢，就是会，或者是说在很紧急的状况下，驾驶员需要多一位驾驶来协助。去反映就是操控列车，那结果这次的事故呢，直接一次带走两位不到35岁的年轻驾驶员，那也就是说改革的结果间接造成重大事故，直接一次死了两次驾驶员。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不会有人就是说哦，塞了两个驾驶是为了说哦，就是让造成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不是事故的主因。那可是要知道，就是说，驾驶员的培训啊，也是要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累积啊。每个驾驶员的养成教育都得来不易，尤其呢，铁道运输像是高铁、台铁，或者是说飞行员啊，就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都是一样，就是高速驾驶的高很高的速度去驾驶的大众交，应该说。上面承载的人也是很多的交通工具，我们知道飞行员的培养也是不容易哦，发生空难也是存活率极低、很难生还的一种职业。那运送大量乘客的交通工具的驾驶呢，因为身上背负着把这些乘客运送到目的地的使命感，所以他们职业道德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加上就是高速行驶的状态，在空间狭小的驾驶舱，反应能力往往都是一瞬间用秒去计算的，也就是说你没有什么时间犹豫，那几乎就已经变成反射动作。那这次事故也很多人在新闻媒体在报道的时候讨论到说，台铁的倾斜式列车啊，就是普悠玛跟太鲁阁啊，发售站票是否造成事故死伤惨重的原因。那其实我觉得这种讨论很没有意义，也很没有营养。为什么呢？因为你用常理的思维去理解，我们法律人说一般社会通念，就是你去比较开放站票跟只卖对号座的两种情况，一节车上的人座乘数，当然是开放站票的情况下人比较多啊，所以你说开放站票造成死伤比较惨重， 这根本就是数学题啊，不是什么交通安全、运输安全的命题、啊。因为本来开放站票本来就会造成比较多人乘坐的结果，那出事当然会死比较多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这是必然的结果。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检讨台铁开放站票其实很不厚道。那为什么呢？因为事故的造责其实并非台铁造成的，那台铁其实在整本次事故也是受害者，他要对工程包承包商其实也是会有车辆损害的，就是求偿的部分。那虽然民隧道工程的承包商是包台铁的工程，但是台铁是早在连续假期之前就要求厂商停工，它是为了要维护连假期间的旅运需求跟行车安全品质，就是说避免就是说，哎、欸，我在那个什么营运的期间，连假可能比较多班次，也比较多人乘坐的情况下，那你还在上面施工，那掉东西下来，那也会造成更重大的意外啊。所以台铁是已经做这种要求了。那我觉得这部分呢，台铁就已经尽到所谓的全力排除避免事故发生的义务了。那至于承包商的工地负责人为什么在连假第一天还出现在工地，那这个花莲地检署还在调查厘清了，所以我们也不方便去揣测。那再来就是说，你不能说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可以平安到站，那就是说，哎、欸，那台铁你怎么不卖对号座？就是怎么？他说你就跟台铁说，哦，我买不到对号座的票，那为什么不开放站票呢？那出事之后就在怪台铁说，为什么当初要开放站票？话不能这样说呢。这种言论其实跟没有同理心的建团酸民其实没有两样的。台铁超难做人的啊，不开放站票被骂啊，开放了结果出事又被骂，很明显站不站票根本就不是这次事故的意外的主因。那今天假设如果工程车没有翻入侵入轨道，其实站票也很安全啊。台北在开放这个措施之前，乘坐的开放站票之前肯定有做过安全测试有没有问题，那他们就连新式的列车要上路之前都要经过运转测试来检验数据，用就是上面都插满那些 sensor， 再用沙还要堆满沙包模拟列车站满人的时候安不安全，这些测试都要以安全行驶，也就是铁道是净空的状态下为前提。我们不能去用说工程车都已经倒在铁轨上了，那列车是以高速行驶撞击，列车员驾驶员完全反应不及情况下去要求跟正常行驶相同的安全品质，那这其实是有点强人所难的。因为在事故箱当下发生的当下，铁道状态就是已经不安全了，怎么可能不出事？那我想这是需要我们进行理性探讨的一个重点之一。对，那不能就是说因为出事而一味的去批评指责，哎、欸，台铁开放站票这件事情。对，那台铁其实也是很为难嘛，对不对？也负担了蛮多的亏损，然后还要面对这社会的指责，真的是不公平的。对，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探讨事件的法律责任。那首先是刑事责任，民事责任部分因为比较复杂，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也真的有可能会再开第二集去探讨它民事责任的部分。对，那首先是刑事责任部分哦，这次事件的嫌疑人，对，在因为根据刑法的无罪推定原则，只要没有被法院判决是有罪的，我们一律称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工地主任李义祥被花莲地检署依过失致死罪和伪造文书起诉。那伪造文书的部分，这边猜测可能是工程车的车辆检验有没有确实的问题，或是他可能找民间代检厂处理之类的。那详细情形我不清楚。比较难过的是，就是说，过失致死最重的本刑是5年以下，也就是说，最多只能判5年。那其实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没办法接受这个结果，死这么多人，最多才判5年而已。那其实我也没办法接受，但是法律这样规定是有它的道理的。那就是附带一提一件事，就是刑法的杀人罪的章节已经没有业务过失致死罪了，这部分要特别注意哦。 一律称过失致死罪。这是因为就是说过去地检署在起诉的时候呢，是否有业务上的行为有点被滥用了。那有些人具备职业驾驶的驾照执照，就要撞死人了，但是他撞死人的时候他不是在工作，他也没有执行业务上的行为。因为他又或者说呢，这种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台湾也蛮常见的，他平常开的那台职业的车辆，可能就是什么小货车或发财车之类，他可能有登记特殊的车牌，你看到可能会看到绿绿的车牌，那个是他吃饭的家伙。那同时他也是平常上下班休息期间的代步工具。那他在休假的时候呢，开这台车出门撞死人，结果地检署说，哎，这个叫业务过失致死罪。那这是其实这是有疑虑的，就是他不是在工作期间，他只是因为他说具备的职业驾照，或者是开着职业的工程车辆，或者是说可能小货车啊，或者是他的生产工具，那就会被构成业务过失致死，那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那后来修法呢，就把它改成一律叫做过失致死罪。那是不是在业务上执行业务上的行为，就变得说不是那么重要了？那这是需要强调的一点。那为什么业务过失致死罪只能判5年有期，最多有5年有期徒刑呢？它跟杀人罪的区别实义在哪里？那在中华民国刑法杀人罪章，那也就是第271条以下，第271条杀人罪，它条文规定说，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前项未遂犯罚之，预备犯第一项之罪，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过失致死罪是规定在第276条，那条文非常简短，因过失致人于死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以下罚金。那这边50万呢，就是大家有说哈，怎么少？怎么那么少？对，那这边也要提醒，就是说呢，就是根据就是刑法的施行法，那我们说法律它有它的法律的本体跟它的施行法。那其实刑法施行法第1之1条罚金的倍数转换，因为刑法是民国18年开始施行，部非常古老的法律哦。我们知道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那币制。等一下，这边要做一个更正哦，那个稍微更正一下，中华民国刑法，看一下哈，就是中华民国的刑法，这边要再跟大家做一个更正齁。那更正一下，就是它的施行的日期其实是1935年，也就是民国24年。对，不好意思，把它记成民法了。对，好，这部分要跟大家做个更正。对，还有我有发现，不然的话讲出去真的会应该会给那个法律的专业知识的人士耻笑一阵子。对。它是民国24年开始施行的，那也算放到现在也是非常古老的法律哦。那我们知道，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货币的制度其实更换好几次哦。民国初年还在用银元跟大洋，后来用法定货币，俗称法币。那撑不下去就改成金元券哦。那通货膨胀非常严重，那曾经发行过100万面额的钞票，这根本就是疯了。对，那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也先后使用了旧台币跟新台币。那新台币就是现在正在使用的。那刚发行新台币的时候，又跟现在购买力又不一样了。可是很多刑法条文的罚金金额是没有跟着这些币值跟动去做修正的。像杀人罪、过失致死罪啊，第276条最高罚金是50万，其实是民国初年的50万了。那以现在人身寿险意外死亡的理赔200万来看，真的是过低哦。那按照刑法施行法，货币价值转换呢，要乘以30倍才是现在真正的新台币哦。它有个转换的标准，意思就是过失致死罪其实可以处罚金1500万的。对， 那这边就是他所他的那个什么标准判断的标准，就是中华民国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之后，刑法分则编锁定罚金之货币，它规定它的单位呢是新台币。那94年1月7号修正的时候呢，刑法分则编未修正条文有定罚金刑责。那自修正自94年那一次修正之后呢，提高的数额是30倍。那但是民国72年6月26日到94年1月7日新增或修正的条文，就依照其锁定的数额提高3倍、哦、所以它是有一个层次性的，因为72年到94年这段期间又修了一些条文，增加那个时候增加的罚金，肯定跟民国初年定的罚金标准又不一样，所以它就是从来没有动过的就是30倍。那72年到94年那段时间动过的就是3倍。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讨论的正题，那为什么过失致死罪最多只能判有期徒刑5年？它跟杀人罪区别的实义在哪里？我们说法律上针对个案的事实判断标准，那明明有类似的内容却规定在不同的条文，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有没有区别的实义？就是说两者分别不同在哪里？把杀人罪跟过失致死罪分开有什么好处呢？那杀人罪呢，一定是故意行为，你看他法条用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故意何谓故意或过失、啊、但是在276条过失致死罪就是为了跟271条杀人罪做区别。那我们白话口语说，我杀了人，我杀了谁谁谁，可是你不是有意为之的，假设你出车或撞死人，撞死也是一个 很白话口语，但真的你不是故意要去撞死马路上的行人，或者是说在内侧车道右转的骑士，在刑法学上面会认为说，相较于故意杀人，过失致死他的罪责会比较轻微，因为在法律上的评价其实就没有像杀人罪如此有高度的道德非难性。再来看他们的量刑的刑责的量刑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杀人罪是死刑、无期徒刑跟10年以上有期，那过失致死者是5年以下。但是这就是衍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学生开车撞死过马路的三宝，对，那这个跟这个工程车，这次工程车翻覆侵入轨道造成49人死亡的事故，那社会上一般不同法律的民众可能就觉得这两个差这么多，都一样都是过失致死吗？那其实就可以看出过失致死啊，车祸撞死一个人是过失致死，工程车滑落死了49个人也是过失致死。那法院在量刑的结果可能就是依照相关的判例，可能就是说撞死一个人的大学生，他可能还年轻，再加上他跟家属和解，可能就是2年的有期徒刑，然后呢因为他还大学生还要再学，就缓刑2年。对，那但是那个李一翔呢可能就难逃最高5年的过失致死罪的刑责。那这边也要跟大家说明，就是说并非法院跟地检署不会因为说行为人之间自己主张说我是过失致死，我不是故意去杀的人，那他就能逃脱杀人罪的罪责。那法院跟地检署会跟针对个案事实去做实质客观的审理或侦查，是不是过失致死不是行为人说了算，而是地检署侦查犯罪的事实，得到一个结论，起诉到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再根据案件的事实做审理。对，那再来是民事责任部分，我想就先下一次再开一集来做处理，因为时间快到半小时了，对，我怕说讲太多，就是可能大家听的耐心也不够。对，那所以我们就先停在这边。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就是给了很多资料，那就是主要是讨论就是长次轮脱困以下背后就是海上法上面的轮船的运送契约，那还有就是它有个事故它的刑事责任跟我一些对它的看法。那法律可以吃吗？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